有个我的自信旺盛在里面，其实不是旺了，我们凡夫见不到那个旺，就真实有了啊。那我们会认为我存在在什么现象上？第一个，五蕴整体就是什么？五蕴整体就是我，对不对？我不在别处啊。那第二个见是什么？五蕴异我，这个异我呢，就是说五蕴不是我，但是什么？但是属我。这个异我背后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于我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所，这个就是我。你认为五蕴是我，就是颠倒见五蕴的无常生灭法说，这个无常生灭是我，可是跟我的自性不合嘛，对不对？自性相违嘛，因为五蕴是生灭法，我是自性恒存法，两者自性相违，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我嘛？一看就错了。好，你说它不是我，那不是我，那就是我拥有嘛，这个五蕴属于我嘛，就是第二句话。一不可说属彼波罗波罗蜜多，意思就是说，所谓那个无分别智、无分别慧，那个波罗所成立的妙智，那个如来净智啊，如来净智，你不可以说它就是波罗波罗蜜，对不对？你也不可以说它属于波罗波罗蜜啊。就像是我们执着法性属法相，它是法相的一分，对不对？所以前面那个第一个此事。就像我们前面执着五蕴全体是我，那是执全体的性是我的相啊，全体的相是我的性，对不对？性相就是这个全体的五蕴，你就执着般若波罗蜜有一个体性，对不对？而这般若者指的就是如来妙智，知道吧？不是如来妙，如来净智啊。一个什么？一个是讲如来净智，因为前面是问如来净智嘛，怎么样去具足修如来净智，对不对？那它的方便是什么？般若波罗蜜多。好，两者是一是异呢？你如果说它就是，那你认为它全体相融，全体相融不需要讲这两件事嘛，对不对？它根本是一法，你为什么把它合为一个？好，你说它是二法，二法也不是，它也不是属于它的，也不是属于它一分的。所以第一个此事是自体执啊，你就把般若波罗蜜啊蜜多这个名言法呢，只为实有这个智慧的自信，你认为波罗波罗蜜就是智慧的自体，这就是相当于我执一样啊，这是法性执啦 啊你执着全体是它啊，你说它的一部分是它，对不对？你说其他都是课程烦恼，课程烦恼怎么样？包裹在我的自信清净心之外，两者合合住，两个性不相同怎么合合住啦、啊、对不对？毕竟它就是它，它就是此就是此，彼就是彼嘛，两者怎么样能够相属呢？毕竟不相属，因为不相属，所以那个课程烦恼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去得掉嘛。如果它相属了，是它的一分的话啊，如果虚妄分别是清净自体的一分的话，除开自性妄执之后，自体完整吗？就不完整了嘛。那这个自性清净就有缺陷了嘛，懂吗？就有缺陷了，因为它没有具足一切法嘛，它本来是合合法嘛，是合合有这个自体存在嘛。你如果说里面有一堆是课程烦恼，另外有一部分是自性清净，自性清净是这个相的一分啊，般若波罗蜜多属于如来净智的一分，就像这样的说法一样。如果这样可以分别大小的话，它不是它，它属于它，那么般若就可以存在在一切杂染贫乏的一分里面，对不对？各位的比一分，请问你哪一块肉是啊？你哪个感受是啊？对不对？你哪个想法是啊？你哪一种意志造作是啊？你哪一种四心分别是啊？你可以告诉我你哪一分是啊？你说当下承担全体就是在哪里？在哪里？对不对？在哪里？这就是禅宗啊，那种杀活自在的那种方法。其实告诉你，如果你读经教这些东西，不用猜，懂吗？不用猜，因为根本无所有自性，没有定向可得，是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很明白无我无我所嘛。法性也是这样子，无法也没有什么所属于相的法性，你也不是彼之一分，也不是彼相之全体，对不对？第一个此事是遣出什么？遣出自体全体的虚妄执，后者是彼一分的执着，也要加以遣出。不是属彼的，不是属彼的。后面接着两个，我不在五蕴中，五蕴不在我中，就我刚刚讲的问 我在哪里，对不对？我在五蕴里面，还是五蕴在我里面？就是我大，五蕴小，五蕴大，我比较小啊。小如芥子许，在里面一直不断游动啊。这个二十颂成唯识论就有变这个东西，但是看起来是很荒唐的。你说我灵魂住在我的五蕴里面，怎么？请问怎么住啊？请问你可以思议他怎么住法吗？他怎么住吗？他怎么住在一个心法的四体四字体？他怎么住在色法上？你告诉我。如果色不是空性的话，啊，色不是空性，空性就是我们的佛性，佛性就是我们的真如，就是我们的实际，就是我们的事性。这些东西如果不明白的话，即是不是全体是，不是一分是，也不是在里面，也不是什么在外面，都不是，这叫做不相在，不相在，这是我们《杂汉经》会读到的，对不对？非我，亦我，不相在。那开做什么？开做四句，而这四句乘以五蕴啊，我这边当然都写五蕴了，不过在阿含经当中就写色、受、想、行识个别个别开，对不对？然后呢，乘以五，再开什么？过去、未来、现在三四，对不对？再加上什么？一跟意，就是常境跟断见啊。那合作什么？六十二见，因为六十二见是众生名言执着的习性。不止人我执有这样子的六十二见，对于一切的法也是这六十二见。所以呢，在人普特伽罗相上面呢，这种执着叫做人我执；在法自性上称诸六十二见叫做法我执。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去入般若呢？要入什么法无我执？要入法无我执，要入法无我执，就要把这四十二句怎么样？把六十二句怎么样都要遣除，都要遣除。我再仔细讲后面两句，底下，他说有比就是告诉我们有什么，比如说有 A、B、C 三个东西因缘呢，它就会生出一个 D， 对不对？有的意思就是有 A、B、C 的因缘条件，有就是这个，由于这个因缘，它可以生出一个什么？生出一个有法。所以如果说般若是因缘可修的啊，可以因为造作可得的，它就是因缘生法。可是问题是因缘生是无生的嘛，因缘永远还是因缘，如果因缘灭了才会生它，表示那个所生的那一法不依止于因缘嘛，对不对？如果因缘没有灭，别有一法，表示那一法是自性存在的，那不用因缘它本来就应该在的嘛。所以过去不在，未来不在，依因缘不在，不依因缘也不能生，毕竟是无生。我说的快了，你们姑且听之了，你中文熟就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意思，就是说遣除什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就是这两句。因缘生是不能够别生一个有法，你说我用有为修，我怎么修？修三级吊品，它会突然到我脑袋瓜爆出一颗痣，那颗痣叫做般若波罗蜜多，怎么可能生一个肿瘤出来，然后把那肿瘤生成波罗波罗蜜多呢？他怎么可以别生一个有法，然后把那个有法称为什么？称为般若呢？那么因缘自属因缘，因缘之外哪来有个般若呢？对不对？因缘就只是因缘，你能够如实正观因缘，在因缘法上能够了知什么？能够通达什么？无生意，无生意。由此每一个差别相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是空性所显，无自性的存在。于是我说一切差别相怎么样？平等，平等，这样子体会。各位都要把大智度论的底子啊拿过来用，不拿过来用，你垮嘎垮嘞。有比就是不，为什么不可以说有比？为什么？因为你说一切要把因缘生，一切要把因缘生是告诉你无生，不是跟你讲有生。很多人呢就会被缘起性空，你就会认为缘起有生，缘起有生恰巧违背性空的证件。缘起就是告诉你无生，不是告诉你有生。有生是我们的妄执，或者是说假名有的存在的现象，这些都可以说是有，你不能说它没有，对不对？我有一子故有失色，这也说是有，你不能说它完全无有。而这个有是因缘所生法，可是因缘所生法那个法只是什么名句文，它没有自性，它也不会在法性上多增加什么东西，也不能减少什么东西。所以如果你认为有跟非有都是什么争与执，都是争与执， 底下就是讲这个东西。所以你说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种种的造作会生般若的话，这个缘生有法这件事情是不可说的。你不可以说般若是这样生的，你不可以说般若是因缘造作生出来的智慧啊。如果般若是有为法，它就是什么杂染，杂染之所依，对不对？用杂染贫乏所依的智慧怎么能够见真如嘛？不可能嘛，不可能嘛。所以底下就辨别自净，两者都不能够说一之或异。第二个也不可说什么重比，重比就是原来我是这样子，后来变成那样子，就是来去相啊。有过去那个样子，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从我从哪里变成这个东西，这就是先后变异。如果说般若是从非智而智，对不对？那有的时候一念无明又生三系，又从智而变成非智。如果般若会这样子变异法啊，般若就是什么？就是无常的。那无常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东西才可以无常？原生法才是无常法，对不对？造作法是无常法，没有自体性的法是无常法。所以呢，你应当从这里看得出来，般若如果本性是有自性的话，它不会变异嘛。只有不破不坏，常住不异，无有作者，才能够叫做实性，这是定义嘛。那你违背这个定义，说它会从原来非智啊的凡夫位，哦，我经过突然怎么样锻炼，砰，变出般若，变出般若，怎么可能是这样？怎么可能是这样子？于是你可能会做个比喻说，啊，《圆觉经》不是讲过吗？由矿石炼成金，金不复为矿，以此为金证，说般若是从什么？从矿而生的，从矿而生是什么？般若在矿石的时候，它就是般若，不是从那里变成这里，这是告诉你法尔，懂吗？跟你讲除障，是除掉我们今天依止因缘见一切差别贫乏的分别见，懂吗？是要遣除这些分别见，不是告诉你修道是从此而彼的。如果般若是从此而彼的变异法，它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非般若啊，是遣除先后变异啊，遣除先后变异。所以由此呢，用这四个来遣除，告诉你说一切超过名言就是四种不可说，不可说这个就是啊，你不可以说这个法相就是全体的法性，你也不可以说法性属于法相的一部分，你也不可以说因缘而生，对不对？在因缘当中有一个我，就是我在五蕴啊，我在啊，我不是，不是这个我的位置讲错了哈。五蕴是我，五蕴亦我，我在五蕴，五蕴在我，这个才是六十二见，也不在就是正见啊。我刚刚写错了哈，这个要划掉哈。我在五蕴啊，我在五蕴是五蕴的因缘生我的意思，懂吗？五蕴会生出一个寄居在五蕴里面的我，就是我是五蕴因缘所生法啊，这是我在五蕴里面的意思。然后呢，五蕴在我，五蕴在我，就是我没有修的地位的时候呢，我是五取蕴的烦恼众生，经过我修了以后呢，我的五取蕴就变成什么？五学蕴。所以我从五取蕴经过修道而转变成什么？转变成五学运，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的五分法身。因为五分法身是有前后变异相，你如果这样来增与执为实有的话，这一种就叫做法执，对不对？法执的六十二件啊，我是用这样来解析哈。何以故？底下就开始分别哈讲这底下这一段，所以底下6200页下栏这一段都在辩这四种不可说啊。我们看看世尊怎么为我们开示这四种不可说。因着这四种不可说，所以说般若怎么样超过一切名言道，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形象。我们讲不可思议，不是不可说，不是说不可以施设言说，就是因为施设言说于言说向上见什么？见什么？见无明执，对不对？见颠倒，见我慢，种种的依止事都是由此而虚妄分别而生的。如果你能够在这个相而见到什么？见到非相，那么即见什么？ 即能够证般若，即见如来。啊，我先这样说，何以故？善勇猛，慧就是我们前面的如来净智。啊，慧就是前面的如来净智。这个如来净智呢，能怎么样？通达一切诸法的什么实性？实性如果按照龙树菩萨的定义来讲的话呢，它就是不破不坏。啊，不是就有什么修正破坏因缘世间去除什么东西，然后呢变成什么东西？不是这样的，常住不异，无有作者啊，无有作者，无有作者就是没有能观的智慧，对不对？前面讲啊，遣除没有所观的境，后者呢，无有作者是遣除什么没有能观的智啊，一样是假施设这两者，讲两者不可得，所以他说会。其实这无分别智呢，是能够通达一切诸法实现的，这样才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如来智慧尚不可得，况得般若波罗蜜多？如来智慧者就是前面那个慧，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来净智。到了究竟佛果位的智慧都不可得了，对不对？哪来说我在因地依止什么？依止般若波罗蜜多，究竟能够成就佛的一切智智啊？如来智慧就是指一切智智啊，就是佛究竟的智慧。那么因地呢是般若波罗蜜多，没有究竟圆满叫做般若，究竟圆满叫一切智智。大智论学过哈，不要忘了哈。如果说连究竟都不可得，哪来的因地的智慧可得勒？对不对？可是我今天明明是有相而修般若啊，可是就这个相是什么？这个相是名言相，所以底下就讲了善勇猛。般若者为解诸法及知诸法，故名般若。啊，如果用我来解释的话呢，那个解旁边呢就写通达，知旁边就写了知。啊，了知，各位去读正式译品就可以读到这样的秘密啊。通达什么？通达一切差别贫乏的什么共相。共相是什么？一切法是无常的，是苦的，是空的，是无我的。你如果能够在一切法相当中见到什么三法印，见到乃至于一切法毕竟空的这个一时相应，这叫做什么？通达共相。通达共相谓之解诸法啊，谓之信解诸法。然后呢，知诸法就是说你能够于共相的理能够通达其意，于是呢你能够在一切的差别品类的众多品类法中呢能够了知自相怎么样不可得。自相都是毕竟空的，因为自相只是名言施设的假法，名言施设的假法。所以般若只是什么？般若只是通达共相，了知自相。而修学自相共相的观察会是什么？就是止观。我们讲止观是什么？止观就是观察一切法的自相跟共相，对不对？这就是止观，对不对？从如所有相就是通达共相啊，借着种种一切法的共相的理去照见一切的自相，怎么样？不可得，毕竟空啊！不管你用三法印来印壳，或者用一时相来印壳，如所有性，尽所有性，这谓之见什么？正是一相啊！这个故名为般若。所以般若只是一种智慧的状态啊，不是有能见，不是有所见啊，不是有能见，不是有所见。所以底下进一步讲，善勇猛。云何般若解知诸法？这应该怎么了解？底下呢应该要多加一个话，若般若实可解知，那表示般若是能，对不对？能观嘛，而解知的那个诸法是所观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底下就先从所观的法上面去辨别。他说一切所观的法是什么？品类众多差别啊，这就是诸法义，对不对？诸法各个因缘有种种差别，品类不相同，那么明年的施设是不是也怎么样？也不相同啊，对不对？所以呢，诸法义，明言以义。然一切法不离明言，也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凡夫呢，不能够离开明言去怎么样观察一切法，对不对？去思维一切法，去分别一切法。你要分别一切法，对一切法有认识作用，一都要依赖什么？都要依赖明言。前者先施设一个大前提，那这里是个小前提。诸法义，名言就要义，对不对？表示名言要跟什么法相要随顺啊，随顺什么？随顺它的差别相。所以呢，法有种种差别相，名言也有种种差别相。 每一种名言的差别项就有一个自信的话，这边隐含有这个意思。如果每一个名言的施设如果都可以成立一个自信的话啊，那么每一个法都有众多名言可以怎么样全显。各位就把真实意义的那个思维四种相为过失拿来思维了。如果说一个法有众多名言可以全显的话啊，可以来诠释它的话，比如说我是父亲也是儿子，那父亲就不是儿子嘛，因为父亲跟儿子的字体怎么样相为啊。如果我有个父亲的字体，有个儿子的字体，那两者字体在我里面相杂，这个是相违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因缘、不同的角度去施设不同这个法的名言。所以名言不能够成立法的自信，其实背后就有这样的思维哈。如果各位读过《真实一品》的话，这样读下来就不是很难了。那第二个小前提说，然一切法又不离名言。法必须要借着名言来分别，不能够离开名言。如果离开名言的话呢，法无分别，对不对？法是无名之法，对不对？只个可以解析的话，你充其量解析成色、显色、形色、表色，对不对？然后呢，受有三受，对不对？想有三想啊，行有种种善恶无忌的三性，事有八事五习心所，个别个别是因缘所生法，对不对？每一个都是无常生灭变异的法。啊，每一个都是无常生灭。请问呢，法的自信在哪里？背后其实就是在叫你观察这件事情。法各个因缘差别相，名缘也必须要随顺法的差别相，有种种施设。所以，如果用真实一品来观察，就有四个增益值的过失隐含在里面。但是你要正观。可是问题是什么？众生观察一切的法相，不能够离开名缘。所以如果我随顺名言，施设名言在法相当有一个自信会升起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就有什么增益值，对不对？就有增益值。若解诸法，若知诸法，俱不可说。意思就告诉我们，你不能够说名法的自信就是名言所全显的那个懂，因为名言所全显的是借着什么？借着我的四心分别出来的，懂吗？你就跟我讲杯子，我脑中升起的是我最熟悉杯子的像，你可能是讲这个杯子或者是你的杯子，懂吗？每一个人想各自各自有像，可是你用同样的名言来全显那个个别差别法的时候，名言是一，像是多，像是多，个人个人都用自己的想分别，对不对？来去什么比度推量那个法无名的像，懂吗？那个相是离一切名言分别的客观的存在，如果它有的话，它应当是离开名言自信的存在，对不对？而名言是要借着我的想心分别而成立的，那个法是因缘所变，这个法这个想心分别是虚妄分别，是我分别心生出来的妄法，对不对？这个因缘姑且说为真，而这个虚妄分别就是假嘛，对不对？假法怎么能够全显一个无名的真呢？懂我意思吗？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是虚妄分别事，虚妄分别事所去分别的名种种意，怎么能够透过这个意而去理解什么？理解无名无分别的法呢？每一个法只是独特而无助的因缘生灭法，对不对？它根本无有恒常住的相可得，而你今天的名言相是静止不动的，俨然有自信的分别。你怎么可以用恒常住有自信的分别法去怎么样全显无名无助的实相法的自信？法的自信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解诸法知诸法，俱不可说。为什么？因为法性是离名言可安立，离名言可安立。但是你不要在那边妄想说啊，名言之外有个法的自信。那故事是这样说，那是蛇跟绳子的比喻。你借着蛇的比喻告诉你，你依止于蛇绳子的因缘法，因缘故且说它是客观有一条绳子的存在。我依着这样子，再借着虚妄分别，对不对？妄见有一条蛇，这个蛇是毕竟空的，对不对？从你有见无见到最后你了知它是无有之法， 根本都法尔常无，对不对？法尔常无，蛇从来没有变过啊，从来没有一刻曾经变过是蛇，对不对？它没有变过这个东西，这是你妄见有蛇，所以蛇的妄见是你的名言想分别而生的，这个是毕竟空的。可是什么因缘所生法是什么？是有的，这是两个观待的。在这两个观待情况底下，因缘法好像俨然是有，这种有叫做宛然有，在唯识的说法叫做宛然有。而这个有是什么？又是一重虚妄。因缘如果我们正观绳子本身是麻绳的因缘所成立的假名，于是这个绳子的名又跟当初我依止于蛇绳所妄加上去的蛇这个假名不是一样的吗？它应当是一堆麻嘛，一束麻嘛，我只把一束麻合起来说它是绳嘛，所以绳是在寻麻束成一边的假名施设。于是你重重观下去，所有的法都不离开什么名言的施设，而实性是因缘所生，而因缘所生不能够别立一个自性。你这样去解诸法，知诸法，知道一切法如果有自性的话，是离一切言说所及。所以他说，解诸法，知诸法，俱不可说。能够怎么样？通达离言自性，通达一切法因缘生，就是通达离言自性。你能够知道一切因缘所生法，佛说就是空，这就是空，即色当空，对不对？色法本身就是因缘所生的，而因缘所生只是假名，只是假名，这是中观的见解啊。那么唯识的见解呢，就是说这个假名的存在是名言执，是片计所执，那是虚妄分别的。可是因缘是有意志的，我有所见相，所以我才会施设这个法。我没有见的话呢，不可能施设。所以先了解这个是空，而暂说这个是有，然后呢进一步了解四体的分别有四分，见分、相分、自证分等等的，再进一步误入依他起相。那么呢，于依他起相远离什么？远离片计所执相，就可以进一步误入圆成实相。这是唯识见的次第，看起来比较麻烦，对不对？看起来比较麻烦，于是呢，在修唯识观感觉就比较难。但是对于方便摄受众生善巧上，唯识见就有它的殊胜之处。所以你看哈，纵使中观见如中科巴大师，他在讲菩提心的时候用的是什么？不是中观见，而是用唯识见施设菩提心的善巧方便，对不对？他不是借着什么观母嘛、知母嘛，不是用知母之恩来发起世俗菩提心吗？对不对？不是用自他交换来发起圣意菩提心吗？你能够不依赖一切法来升起菩提心吗？菩提心可以从天而降吗？因为菩提心从死以来跟我无始劫来的凡夫生死习气是相违的，相违的。如果不依历历运转作意，刻意的借因缘假方便施设而修的话，菩提心发不起来，菩提心发不起来。我们常年的所有吃的东西都是苦味，今天跟你讲苦味之外有一个实密，你能知道吗？不知道。解释密经就是这样子譬喻分别的，所以因为不知道的缘故嘛，所以我才要怎么样假施设，对不对？一切的方便次第，所以所有这一切的菩提心施设，如果从悲门入不从自门入的话，你就要怎么样施设，施设唯识见。所以每一个法每一个见地都要有因有缘而成立的，不是无缘无因无故的它自信成立一个什么理论命题假说，而每一个去辨别哪一种假说谁比较殊胜，就好像辨别普拉腾跟类固醇哪个比较厉害，两个怎么比呢？不能比啊，两者都是治病的药，药是不能够在自信见上面去怎么样借着假施设而具有分别的，每一个都有个别如其缘起的对治的怎么样作用，而这个作用是真实力，你不能把这个作用都拨无私有。所以他说这一切的法性俱不可说，对不对？俱不可说，然顺有情所知而说，故名般若。如果中观见讲这段话的话，就是唯识假名而已，对不对？随顺世俗假名案例， 假名安理。如果照唯识见的话呢，这句话就是说有因有缘怎么样？于是我施舍有为法，有因有缘，所以我施舍什么？无为法。借着不同有为法、无为法的世俗世界一切善法的施舍，怎么样能够度各种种性的众生到什么无余涅槃的彼岸？是这样的解释。所以每一个的空义、圣义空的诠释的方式哈，都各有善巧不同。而善用嘛，般若者为假施舍。如果按照般若经来看的话，就是三假，对不对？名假、法假、受假。从哪里入？从名假入。三假品从名假入，假施舍就是讲名假，从名假去误入一切法毕竟空，对不对？般若是证一切空的智慧，而证一切空不是真的空，是要借着什么假施舍而知空，就是即色要当空，你不能够浅色，不能够离色说有空。如果般若离色说空的话，这一种是什么自性见，这也是一种自性妄执。所以般若者为假施舍，假施舍叫做方便，由方便的假施舍而怎么样说为般若。般若就是无分别法性当中能够随有情所知故说，所以能够这样故说，这种叫做不可得空的般若智，不可得空的般若智。所以我们今天所施舍一切法，其实都是无所得自性，依着无所得故，所以可以无量门的怎么样方便施舍。如果有自信的话，只能有一种说法，对不对？不能够广开方便嘛。好，由此来看，他说：然一切法不可施舍，不可动转，不可宣说，不可示现，就是离开什么？离开一切的见闻觉知、言说分别。这四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照唯识的说法来看的话呢，一切法不可施舍，施就是名言嘛，名言要施舍，不可动转。不可动转，不动转者，我们另外一法就是增减。你不可以依着名言施舍，对他的法性有增有减，对不对？你也不能够认为名字说有说无，它就是实有实无，也不可以用任何见闻觉知的认识作用，可以去示现，可以去了别它。所以他说不可示现。如是知者，名为如实知。所以前者呢，知道诸法义，名言一义。然一切法不离名言，若解诸法，若知诸法，俱不可说，就是能够通达离言自性，对不对？但是呢，随顺有情所知而说，这是通达将解诸法。后面呢，能够怎么样知道一切名相的法相施舍都是假立的，而真正的法性是不可施舍的，不可动转的，不可宣说的，不可示现，这叫做如实知。如实知谓之知诸法，你要通达前面的句不可说的离言自性的理，那么怎么样照见一切不可施舍、不可动转、不可宣说、不可示现的一切无分别所显的实相，即一切法离一切法，是名为般若，是名为如实知。善勇猛，般若者非知非不知，这两者就是遣除一切的智门，那么一切智无非是正智，无非是非智。底下我们就会说了，非知非不知，你不可以说因知故得，不能说不知故得。不知故得的话，凡夫也是不知，对不对？凡夫也是不知不觉。如果说众生具有佛性，那众生就是佛，因为众生佛性已经在里面自性了嘛。所以这个法，撇开课程烦恼的法，它的自体性永远都是佛性，所以应当集众生的体，就应该说众生是佛了。可是这种是增上慢，所以你不能说知，不能说不知，也不能说非慈非愚处，这是讲净。你不能做净的分别，不能做净的分别。如果你在净智恶法上假立能所二元对立有所分别，都不能够通达什么般若。所以他说般若者非智非不智，那个智跟知是通用的哈，也非此处非余处啊，非此处不是说你在这里可以见，在那里可以见啊。如果般若可以捧一个东西，可以跟在一个地方见的话，那就不是般若了，那就不是般若了。所以底下呢就要开始以这个总标义，非知非不知，非此非余处，来安立一切的法。然后底下复次，善勇猛， 般若者，般若者为智所行，非智所行，非非自净，亦非自净。这两句呢，其实就是前面的非知、非不知、非此、非于此、非于处。你看怎么看？智所行，智所行是指那个净，就是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用三摩地，我用三摩地心去取一个所缘，那个所缘境就会现在哪里？就现在三摩心，三摩地心有个影像，对不对？俨然有一个三摩地的能观智去见什么？见三摩地心当中的影像像，对不对？好像有个能见跟所见。那么如果说般若的正智能够去见真如的理的话，两者如果是分别法，那么真如应当是智所行的境，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但是他说不是。智所行者非自净啊，非自净，非智所行，非智所行只是凡夫一切的分别智慧啊，凡夫的分别智所行的境界更不是什么，更不是如来的妙智所证的境界啊，所以他说非非自净，你所见的也没有那个非智之境，所以非智所行没有非智所行相应的非智之境，智者所行也没有智者所行相应的非自净啊，也没有那个自相应净，所以智者没有他相应的净，非智者的凡夫也没有他的相应净，两者是无分别的，两者为什么都无自性，所以他说以智，所以这边要加个问号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般若为智所行，非智所行，非非自净，亦非自净，就是说智也不可得自净，非智也不可以得非智之境，为什么？因为智远离一切境。你今天看，如果能观者是眼，所观者是物，眼根跟物各是设法，对不对？我不是境嘛，这个眼根不是境嘛，你说你怎么见？是境界来了，还是我眼根的能见的力量去了？唯一可以说得通的是，眼根有一个能力取本质相，在我眼根处现一个影像，然后呢用眼根的能见识去分别什么眼根上所现的影像像，所以我们能见的都是什么？能见的都是影像像，而这影像像不是没有本质的，是依着本质而生的，本质为是因缘所生法，而你在这边所见的是什么？名言分别法，懂意思没有？你这样去了解，表示说这个境没有来嘛，啊，所以呢境是境，智是智，那你自心能够见自心相吗？这是虚妄分别的嘛，对不对？是你自心以为我有个什么，都是自己顿现见相而分，假立分别的，实在什么？实在是依法，并不是有智有境嘛，对不对？这个道理不只是在凡夫是这样子，连圣人都是这样子。如果你说圣人有修有证，他有个智慧，然后他有个真如的力，可以去记证，那他有能所。那请问他见什么境？他见的境界难道是非凡夫的境界吗？不是，他同见这个东西。你看佛成佛了以后，提婆达多用大石头扎他，他脚还是出血，对不对？提婆达多放狂象追他，他还是要躲，他不能说我身体是空的，我不用躲，来弄看看的。他还是跟他长随的五百比丘赵廖廖春果二郎跟着他跑掉。好，这些都是有因有缘的。那他也脱不到波，也是空波而返呢、啊，对不对？也能够实脉啊，啊。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因缘？因缘是这样的现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他的心不受苦，他的心不受苦，所以我们是要灭这个苦，不是要灭世间相。世间相根本没有体性，你怎么遣除？因为他无自性可处可遣，你也没有办法升起一个自性的智慧，可以除遣妄有的境界嘛。所以不只是凡夫的虚妄分别如是。连圣人的无分别智所证的无分别境也是什么？智远离一切境，懂吗？这个智有圣智，也有凡夫的非智，圣智跟凡夫的非智 都远离一切的自敬跟非自之敬，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底下就跟讲明白了，若自是敬的话，即是非自，对不对？如果自就是敬，境界是杂染的，对不对？境界是有分别的嘛，对不对？如果这个杂染贫乏它会变成我的智慧的话，我心中会住一个境界的道理性的话，如果道理住在里面，你不觉得你的心太重了吗？如果你说你看到石头，石头就在你心中的话，你不觉得你的心里的能量太厉害了吗？它能够承担，你看你想须弥山，你还不要讲一个小石头，你讲须弥山，须弥山不是现在眼前吗？如果真实有法的话，如果有法生于心的话，生于心的话，这个心就是境界，就是境界的种种分别，有染有净，对不对？有染有净，这样的智慧就不是般若的无分别智嘛，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智是净，就应当如净一般有种种的染净分别，而事实上不然，对不对？随着清净的净，你就会生起清净心；随着染污的净，你就会生起什么染污的心？那你表示你心就没有办法自在了。没办法自在就不是佛智嘛，啊，就不是佛智嘛。所以如果智是一切分别的境界的话，这个智就非智，就非智。啊，这是先遣除他的自信。所以这里的墨学认为逗点要改成句点，到这边，然后前面呢，以智远离一切禁锢，那个句点要改成逗点，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这边呢是在讲自禁不一，自禁不一。啊，自禁不一。如果你由智的施舍，而智又不能够离开名言，如果你又依止名言去分别一切的法，你一切法都是什么染尽分别的，对不对？是你的想心分别所生的，而实际上的法相所现的法性是因缘所生的无生法，是无二法，是空性相应法。你用这种分别智，怎么可能见空性无二无生的法呢？不可得的啊！由此，如果智是净的话，这个智等同凡夫，所以说神非智。到这边是句点啊，说成句点。底下又开作四句，讲前后的变异。不从，从就是讲先后。他说呢，般若的成就呢，般若成就不是你本来是凡夫的非智，然后呢，后来变成圣人的有智。他说，不从非智而得有智。亦不从智而有非智，也不是一念无明生三性，本来我的佛性清净，在佛性清净心之外有一个客尘烦恼让我怎么样染污无明了，于是我就生出了种种分别。这种分别本质非有，常而性空，不是因见非见而空的。所以呢，你不是去破一切的相，所以相根本无自性，无明也无自性，一切的染尽分别都无自性。所以般若者只是解诸法，知诸法，通达一切法所显的共相的理，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共知这个法而观照一切的自相无自性，对不对？是这样子证般若的，不是从非智而变成智，也不是从智原来有佛性，那个智就讲成佛性，不是原来你有空性的智慧，然后呢突然一念无明呢你就有了非智出现了啊。那么也不是从非智而有非智，不是说我本来就有一个不如理思维于是我才会这么笨，不是。也不是说你本来很聪明，我只是把你的潜能开发出来，所以你看啊，世间学就是说我开发潜能，哦，每个人都相信我有潜能，于是被开发，那花了5万、10万、20万去上那个课，上完之后我变得很聪明了。你不过就是进了那个游戏规则，进了游戏规则的考试，给你考个100分、90分，说你 IQ 是100、90，那不过是借着他的分别而施舍的嘛，对不对？你回去煮一顿饭能把你自己喂饱吗？不会，连菜都无法分别，对不对？连饺子煮熟了都不知道。你这种尘沙无明没有除尽的话，你说你 IQ 多少，我都不行了，我都不行了，挂一个饼干在你的脖子上你一样饿死的。这种你认为 IQ 有多少的智慧的人，你说你原本有什么智慧吗？智慧如果说有自信的话，都是借着有因有缘而有种种分别施舍，所以你怎么说都不是。 你说如果有前后的相啊，前相是非智而变成智，前相是智而变成非智，前相是非智所以你才这么笨啊，前相是你本来就很聪明，我只是把你的潜能开发出来，所以你就会很聪明。你这样说，如果有前后的变化相，毕竟都是非法，这是显出什么？不从，没有前后的变异相啊。所以从前面的不一讲成自体跟一分，讲成全体皆是跟一分是，都显出了啊，因为它不一嘛。然后呢，也不一也不一，然后呢，这里呢就讲不从非自等四句显出。遣出什么不可说从彼，对不对？然后呢底下呢也在解释不可说怎么样有彼，所以底下又开出四句，不由非智说明为智，一不由智说明非智，不由非智说明非智，也不由智说明为智，这四句是一套。这四个一套呢就告诉你，不由你说，我们讲啊，我们经常不是讲一句话呢，烦恼即菩提吗？他说我就在烦恼的相上了达什么？了达般若。我刚刚有这样讲，对不对？于是呢，好像般若的智慧必须要抑制什么？抑制烦恼贫乏而得什么？而得以显，得以显出。这个是借着相上说的。这个理在不在相上？如果它在相上明显可见的话，我还要去学习吗？对不对？圣人凡夫同见这个相，都应该同见真如才对啊。所以烦恼即菩提者为是见说，这叫做别时异趣，是借着有为三十七道品的修正，借着这样子的修去障碍而见什么？见那个理的。这个理是借着闻思修故得的。你也不能说在烦恼贫乏自有其什么其真如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那些迷惑众生就不见真如呢？啊，所以你说如果由这个因缘而得，一定要这样子而得，有人业就一直很清净，你知道吗？我看到有很多老菩萨三业清净，光只是念佛这样的一法，对不对？他就得往生的瑞香，他不用学习很多的智慧啊，他不用去分别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的经教法义啊。可是如果你今天分别妄想多了，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解知诸法俱不可言说，不要执着有言说可得那个智慧，在里面呢做高下自他的分别，所以呢反而是什么？反而你的业不清净，染污无明越是什么？越是厚重，我才要施设更多的方便，怎么样起清净信心？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因有缘故染，有因有缘故清净，不是无因无缘自信如此或自熏不如此。你讲它本来如此，本来不如此，这些因缘所生四句都不对，对不对？那我就不用广说四个了啊，这四个是一对。好，于是呢，从前面的不一不异，遣出自体妄执跟一分妄执，那么再由不可从前后变异可得，不可以从因缘有法生可得，对不对？离一切有生之法，离一切前后变异之法，那么离开这四种分别而生出般若的这种性相，于是呢，他说就要显什么？显即非智说明为智，由思即智说明非智。即者就是不离，不离者你不能说是一，对不对？不离者表示什么？有非智有智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说是异，异的话呢你就说智无因缘可生，对不对？于是我不修不正，我自己的般若智慧就可以怎么样？从心中自己显现，这个也不对，这也不对。可是各位一定要去体会，到底怎么样去学习这种不依不异的般若，怎么样即相离相？即相是要正观缘起，缘起是无生的。那这里又去看，我今天会有种种的见闻觉知的言说分别，是我的想心分别所生的。空是空这种的增益值、损减值，对不对？而要存有什么？存有原生的相，而原生的相有相，可是无生。你不可在相上执着有自信见，这就是从依他起相，远离骗计所执，而误入什么？误入一言真如的圆成实性， 这是唯识见的施舍。我反复这样讲哈。那中观见怎么看呢？中观见就告诉你，法就是因缘生嘛，对不对？那么没有所观，能观就没有了。这样了吗？这样了吗？不了啊。楞严经就说了，你灯都关黑了，我还可以见黑，有能见的根性，了不起吧？没有所见，有能见呢、啊？有能见的六根根性呢、啊？我的无分别智就是我的根性所得。楞严经讲这句话不是这样解释的呀。如果根性跟四性别做恶法，别做恶法，是有自信，根有自信，各自各自有自信的存在。那这个法是什么？你告诉我，这个法是不修故得的。楞严经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去用根来遣示，是告诉你不是眼根可以见，对不对？眼根是借着四分别的，根所缘的境是限量的无明境，是无分别境，是指无分别跟有想心虚妄分别的两种的鉴别。又此鉴别就来显出什么？显出唯识见的依他起片寂止。根是什么？根是观待的假法，对不对？观待的因缘的假法。而四心是什么？四心是依止于名言的虚妄分别法。所以你一定要遣出什么？遣出片寂所执，而存什么？存正观缘起的，知道根性是四大，外四大也是四大，同是四大。四大怎么见四大？你告诉我，如果四大可以见四大，我用眼睛可以分别如来的三十二相，我因为这样子，阿难说，我因为你的相好，所以我来皈依啊，我依止于你的坐下，想向你学，我就比你差一相而已，阿难就差这个佛就差一相，我就想修足这一相，我也成佛了。啊，佛说你用眼来见佛的相，你所见非相，这样告诉你这个意思。所以他所说的道理跟《金刚经》无别，跟唯识见也没有差别。你要从这样去说，如果你把根性妄为有一个真实的清净自性可得，而不了解这些自性，这个所谓的根性，那个清净自性是远离染净分别。远离染净分别，而正观什么？原生无生。所以同样如来藏是跟你讲什么？空无生不二，离自性见的修道之地，修道之地。所以三乘的法义同说一理，这一理你不能说是一，你也不能说是义，因为它的理路各个不同，各个不同。你如果要能够善见，你要知道众生的病是什么，对不对？是依着病施舍，有着大乘的三心，有种种的见地，依着见地治不同的病，而彼此的见地都是什么？你不能说它是治，你不能说它是非治，随便，你不能说是治所行境，你不能说非治所行的非治境，这些东西的相应法，对不对？相应都不可得了，何况是不相应的抽象假安立的法？于是你了达一切相应因缘所生法都是空的，那不相应法更是明言。所以在白法当中遣除了一切的色法，色法是因缘生，心法因缘生，心所法因缘生，都是唯识所现。然后呢，心不相应心法更是了，你相不相应都是观待假立的，所以心不相应也遣除，无为无法，所以无为法也是空。所以呢，讲完了白法，讲完了五位白法，显一切法都怎么样？二无我，了达一切法毕竟空，这是唯识施舍的见地。你用这样子转成中观见，转成般若，般若是共所依的，唯识见显般若意，中观见显般若意，如来藏的空不空意也显无生意，而不是有一个空如来藏，有一个不空如来藏，还有一个第三个空不空如来藏，比如说他总惊人呢，对不对？所以在名言上面，如果你不了解离言自性，在那边妄见有无的话呢，都是非法，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何况非法。好，我言下之意绝对没有贬低楞严经的意思啊，绝对没有贬低大乘起信论的意思。其实这些经都在全显的人手上，都在全显的人手上所做的种种分别。他要真正能够治病，问题他要治什么病，对不对？讲清楚说明白，有道理有方法可以修可以证，有对治 有能对治，有所对治。而所有一切假立，无非只是分别。远离一切的分别，所证的一切的如理如量的境界，就是什么？就是般若，就是般若，别无一法，不是有一个有形有相的法可得。用这样子去证观般若，啊，所以这边的意啊，其实很深呐、啊，很深哈、啊。所以呢，即非智，说明为智，就是不离呀、啊，啊，色空两者不离，对不对？苦乐也不能离。由此可以知道，这些都是观待之法，由观待的缘起意误入空性。误入空性，由是即智，说明为非智，这讲两边的，不是？即非智说智，即智说非智，两者是观待有的。同样道理，一切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对不对？乃至于三世三性，一切差别法都是无自性的。为什么？观待假立，观待假立。此中智者，不可示现，此名为智，不可示现。此性此智所属，不可示现；此智所由，不可示现；此智所从，这是和前面的四个施设，对不对？和6200页上栏那个四句，那四句是讲超过一切名言道，对不对？然后呢，经过这一段的辨析，由此结说，结说这四种不可示现，而显什么？显超过一切名言道。般若的无分别智啊，他的智慧跟他所相应的境界啊，都不可以一切的这四种分别可得的。所以呢，由结归四种不可言说而怎么样？不可言说，前说不可言说，这里说不可示现，中间其实已经经过什么？中间已经经过什么？中间经过了不可施设跟不可动转，对不对？在6200页前面呢，般若者谓假施设，有假施设说为般若，然一切法不可施设，不可动转，依止于这两种，对不对？前说不可宣说，后者说不可示现，对不对？不可宣说是因，不可示现是果。所以呢，你对如来所说法，你要知道佛无所说，对不对？所以你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你就要依着无所缘，对不对？无所缘误入般若的圣义空，你还有一法可得，说哦，佛就是示现一个真理实相给我看，我知道佛原来长这个样子，原来还有两片翠秋。那有人说，我见到佛摸两片翠秋，只是拿个钓竿，这就是戏论。你用相来分别，都不是法嘛，对不对？都是依着你的因缘而见的嘛，对不对？各自各自，你能够真的离一切的施设动转相，对不对？了解佛无可宣说，你也不以为他示现什么理让你有所得，对不对？他的智都不可得了，何况你要怎么样依一个般若来成就萨婆若？这一种因果先后自提一分，这四种前因地不可说，后者在果地也不可得，不可示现就是不可得。前者无智，后者无德，后者无德。是故总和因果呢？是故至终，至终是法，旁边写一下法。无分别智这个法呢，无实质性可得啊，无实质性，也无实质住于智性当中，对不对？那广说又是这四个了。你说，什么是智？什么是非智？但是属于智。那你从而何智？由何而智？这四句都不对，所以他说离开这四种不可说呢，智这个法旁边写一下法，与智的智性两者俱不可得。智法不可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因缘所生啊，嘛，是因为名言分别。智性不可得是因为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无性无生，对不对？所以两者呢，个别用不同的理去证观缘起，契入涅槃，知道法与性二者俱不可得。智与自性是如此，非智跟非智性也是如此。所以他说非智与性，那个性应该多加两个字，非智这一个法跟非智的自性，两者也是怎么样？同样用以前的前面的理呢来施设分别，亦复如是俱不可得，对不对？所以遣除，遣除这个智的法跟智的自性两者的什么 全体的跟一分的包容关系啊，牵扯包容关系。那么也怎么样呢？决定不由非自明智，若由非自说明智者，这个呢讲遣除什么不由，对不对？遣除不由。好，所以呢非自与信亦复如是，这边应该要改成句点。自与自信俱不可得，要改成逗点。同自与自信俱不可得的理，同理可证，非自与非自自信俱不可得，亦复如是。这话长韩文如果写起来话是这样子，到这边呢句点。所以是故你继续去推度下去，决定不由非自明智啊，现在要遣除这个东西。为什么决定不由非自明智呢？若由非自说明智者，一切愚夫皆因有智。我刚刚讲过，如果烦恼即菩提的话，众生皆有烦恼，那在烦恼的性具有什么般若自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凡夫皆是什么？皆具有般若的自性，那么凡夫就已然成佛，何必要修正呢？如果你用这样子的见地，认为实有一个般若的自性住在非智的体中啊，那这种是虚妄分别，这种是虚妄分别，你都在本体论上去做名言的假施设啊，名言的假施设啊。那一切愚夫皆因有智，这是遣除一个。若有如实于智，顿点，非智加两个字，通达了之，俱无所得。通达了之，俱无所得。于智顿点，非智如实片之，这个才叫做所谓的般若无分别智。能够通达俱无所得的离言自性，又能够如实片之，片之就是了之智与非智的相，对不对？前面呢是讲智与非智的性俱无所得，加一个智啊。前面呢如实于什么？于智性跟非智性通达俱无所得，而能够如实片之，智这个法跟非智这个法都是什么？都是相空的啊，相是空的。那么如此呢通达了之，解诸法知诸法，这一种无分别智，通达共相自相的智慧，才叫做是智慧，才叫做般若智。然自性非如所说，不像是一般名言施设的那样子啊，不像名言说的。所以则何呢？所以则何呢？以自实性离名言故，离名言有非有两种分别，对不对啊？可是我们今天认识一切的法，又不能离开名言，对不对？所以呢，由名言所做的分别，都是自己的想心分别。这一切法，所以佛才说什么毕竟空，而一切法的实相是因缘所生的。而因缘所生，用因缘正观来看的话呢，可以了知什么？无自相可得，因为无生嘛，对不对？只有因缘之外，别无有生之法嘛。啊，我已经反复讲这个理很多次了哈。所以底下说智所根本无分别智，或者是般若智，夸乎非自净，也非非自净，就离两边了。应当讲啊，如果用前言来看的话呢，般若智呢，非什么？非智所行智。也非非什么？也非非非智所行智，对不对？啊，它不像圣人所见的那个样子，不以为圣人有所见，也不是凡夫有所见，两者所见都是什么？名言施设。啊，你去施设有染净，施设有圣凡，这种都不是啊，都不是般若智的实性，因为般若智的实性离一切名言分别，以般若智超过一切净故。因为净是有分别的，超过一切净就是无分别的意思。你必须要通达了之无分别意，才能够显什么真实意。那么不可说是智非智净啊，是底下夸胡，不可说是夸胡智非智净，不可说是智非智净，这算是一个结论了。啊，这算是个结论。所以前面呢开的问题是说， 般若者为智所行，非智所行，非非自净，亦非自净，对不对？告诉你说，般若分别智其实非自净，也非非自净。所以你说智即净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智即净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啊，这件事自心见自相，对不对？自心相这一种虚妄分别不是般若，不是般若啊，你就要在这个自心取自心，知道非幻成泛化，从法尔性常自空，圆觉经这句话就是这样解释啊。所以有三摩地心的观察作意思维，烁烁的去思维自相的这个因缘以及共相的理，烁烁的依着这一种理的施设，如量的推度分别，而能够怎么样通达了之，而证入般若。哎，超过这么多了，抱歉抱歉。好，我们暂时得要打住了。前面这一段呢，反正还是要再说一次哈。啊，我们下个礼拜从哪里开始？从6200页下栏第二段开始啊，这边开始。